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未解之谜节目的播出，我是永旭。
我是元庆。永旭啊，
是，
你还记得在前两次节目里面我们请到了一位原子核工程师林川先生？
嗯，
那么最近林川先生呢，他跟我提了一个故事，非常有意思，想不想听到？
那当然呢。
是这样的，林川先生在有一次回福建老家去探亲的时候，听说他们家附近有一位特异功能的小女孩，那么她9岁的小女孩，于是他跟他的亲戚就去探访这个小女孩，想自己做个实验。他们到的时候小女孩不在家，那么他妈妈因为已经接待了很多这种大家慕名而来想看看这个小女孩有什么样特异功能的这些人士啊，所以他妈妈就拿出了一盒彩色笔，里面有36种颜色，然后另外拿出一小纸片来，
对，
那么就请我们这位林川先生跟他的亲戚各挑一支笔，在小纸片上随便写什么字儿。那林川先生呢，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小女孩，他就拿了一个颜色写了林川他的名字折起来，那么他的亲戚也是挑了另外一个颜色啊，就在上面，因为林川先生这位亲戚可能已经见过小女孩，小女孩也许知道他的名字，所以他就拿了笔写了一些英文字，也不成一个字啊，就是一些字母随便组合，写好以后也是折起来，那么就等这位小女孩回来。小女孩一进家以后呢，就知道啊已经来了客人了，所以他就把纸片拿过来往他耳朵里面一放，大概等了半分钟吧，就宣解林川先生的这个纸片。那么他就拿了一个纸，从彩色笔里面取出了林川先生拿的那个颜色，在上面写出了林川2个字。那么不但是光把这个字写出来，颜色挑对啊，他连林川写的一弯一勾怎么写的那个形也是知道他们写。
哦，
对。那么又过了一会儿呢，再把林川的亲戚的纸片拿出来放在耳朵里头，也是一样的，把那个英文字的那个字母啊，因为小孩也没有学过英文嘛，就照那样子也都把它写出来了。
哦，
所以不但字写的对，样子对，颜色也都对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他用耳朵能够来辨识这个字体。
哦，用耳朵能够看得到字啊。
是的。
哦，
这是非常有意思。所以今天这个节目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谈一谈特异功能。其实这不光是耳朵是字啊，它最主要是天目通了，所以经由天目他能够看到这个识字。
天目，
是，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天目的问题。
是啊，您刚刚提到这个天目呢，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一定很好奇什么是天目。讲天目之前呢，我想我们得先解释一下我们这个眼睛。
嗯哼，
我这边有一张图呢，正好就是我们这个眼睛的这个剖面图。我们这个眼睛呢，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很大的眼球了，在这边看到。
是。
它前面有一个所谓的这个瞳孔。瞳孔就像这个照相机的光圈一样，你进到黑暗的房间，你的瞳孔就会放大，你到外面阳光很亮的时候呢，你瞳孔就缩小啊，然后再经过这个水晶球，就好像照相机的这个
镜
片一样，它把光线折射啊，然后在这边有一个叫视网膜，然后视网膜后面就是它的这些视神经，所以这些光线折射以后呢，是射到视网膜上面，但这个视网膜只是一个把光线收集的地方啊，经过这个视神经呢，传导到我们大脑里面有一个叫松果体的位置。
嗯哼，
所以它真正的成像呢，我们人感应到的东西呢，是从这个松果体里面成像出来
啊，
也就好像刚刚讲到这个照相机的这个人的眼睛就是像这个镜头，照相机镜头一样，它只是一个工具。
嗯哼，
啊，也是一样，就是有通过这个光圈啊、快门啊，
嗯哼，
然后在底片上成像，
嗯，
那我们就是在这个松果体上面成像，
是
这样子。
非常谢谢永旭这么样详细的说明。因为我们一般晓得啊，我们一般人很有很多人的感觉，我们眼睛看东西实际上就是在眼睛就成像了啊。那么经过永旭这么详细的说明，我们晓得其实不是，它是在脑子上的松果体部分成像。
嗯，
那么我们来谈谈啊，我们这双眼睛其实它有很大的局限性，除了会得近视眼之外啊，那么第一个呢，它能够看到的范围其实只能够看到可见光之内的范围，比如说红外光、紫外光啊，在这些高频的区域它就没有办法看到啊，当然低频的地方它也不能看到。 这是第一个局限性。那么第二个呢，它能够把我们所见到的东西固定在目前的这个范围之内。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这个桌子，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桌子平平稳稳的摆在这里，但实际上一个桌子它是由碳水化合物构成的，那么它里面有分子、原子啊，以至于更小的粒子所组成。那么我们晓得原子绕着这个电子绕着原子在转，那么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仔细看下去的话，这个桌子它应该是都在运动的，
运动中，
哎，它不应该是这么平平稳稳摆在这里。
对，
但是目前我们的眼睛所能看到的任何东西，它都是目前我们所看到这个样子啊，所以这是我所讲的它的局限性。
是，袁庆，您刚刚提到呢，我们这双肉眼的局限性，
嗯，
的确很有道理。那我还可以跟各位举一个例子，我们比方说，想象我们去拿一个这个篓子去打水，
嗯哼，
打得到水吗？
当然打不到。
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篓子，比方说它是用竹子编的
啊。
它这个空隙很大，所以呢，像水这种很细微的这个颗粒啊，对这个篓子来讲很小，所以水就从中间漏过去了。
是的，
那这个比较大的，像比方说你去打里面有石头啊，石头比较大，它就被捞起来了。
对
对，那我们这双眼睛呢，其实也类似，什么意思呢？我们这个眼睛刚刚提到有这个视网膜在后面，这个视网膜呢，就好像是我刚刚讲这个篓子，像一个网。
像个滤网一样，
它也是我们这些分子构成，
是
对。所以如果今天有些讯号呢，它的这个波长很小的话，就好像这个很细微的这些颗粒，它就从这个网膜透过去，所以没有办法被我们这个视网膜捕捉到。
是的，
也就是说呢，我们眼睛就没有办法在中国体上成像。
嗯哼，
那很多讯号呢，其实在我们这个空间中，刚刚你也提到各种各样的波长的讯号，
是
很多讯号呢，就是超过我们这个眼睛范围看得到的，
嗯哼，
这些讯号，所以我们肉眼就看不到。
是的，是的，
对。那我再回过头来讲一讲天幕的问题。
嗯，
我最近收集了很多资料，其中呢有一本书叫做《算法论》，他在这里面提到天幕的问题非常的详细。
是，
他是说呢，天幕就是什么呢？在两眉中间上面一点的地方，
嗯哼，
打开一条通道，让它直接这个让中国体外露。
打开一条通道，这打开一条通道，我们人还能够活吗？
那当然不能活了，那很奇怪。他所谓打开一条通道呢，不是在我们这一层空间
啊， uh-huh.
是在另外一个空间
啊。Uh-huh.
就像我们上一次节目中提到这个经络，
是、
这个经络呢，解剖学上看不到，但是呢，它却存在在另外一个空间。
是的，
所以它这个通道呢，其实也是一样，
嗯，
是存在在另外一个空间的。那它这条通道打开以后呢，这个让中国体直接接触到外面，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空间看不到的一些现象。
是，就像我们刚开始举的一个例子，那么小孩把一个写了字的纸片放在耳朵里，他为什么能够看得到呢？那我这边举一个例子啊，如果说这么一个摄像机的盖子啊，它上面有个 Canon 在这里，这是一个三维空间的物体，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二维空间上，如果今天从二维空间来看这个东西的话，你只能够看到它的边缘啊，看到有那么个东西在那儿，你没有办法了解它的全貌。那么你跳出了二维空间到我们这个三维空间，你很清楚地看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那么同样的道理，如果今天我们能够进到另外一维空间，我们目前是三维，如果我们能够进到四维空间的话，那么你就很能够明显地看到从我们三维空间所看不到的物体。
对，所以其实呢，您最早还提到有一个我们肉眼的局限性，就是比方说看这个桌子，
哎，是，
那这个天幕呢还可以透过我们这个空间透过另外的空间再会看到我们空间更详细的一些现象。
是的，
所以如果今天有一个天幕开的人来看这张桌子，可能跟我们看到的就不太一样。
嗯哼，
他也许就像你讲的，看到这个桌子会动，
嗯，
因为就是电子在围绕着原子
在
转，对不对？所以他可能看到是另外一种景象。
冯旭啊，
嗯，
既然开了天幕有这么多好处，我看改天我也找个人给我开个天幕。
哎，我请问一下，你开天幕是什么目的啊？
哎，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开了天幕你能够看到另外空间的事物啊，我可以到处去表演啊，开天幕啊，这个特异功能比我们当主持人要强得多了吧。
啊，是啊，你想要出名多赚点钱，这个想法也无可厚非了。可是呢，有些人就想法不太好了。
嗯哼，
他如果天幕开的话呢，他可能就要去摸一个一等奖，把那个一等奖都摸来去赚钱，
摸个 lottery。
对，那目前我们看到大部分开天幕的呢，很多都是小孩子
啊。
Uh-huh. 对，比方说刚才举到这个九岁的小女孩。
对，
为什么小孩子开天幕多呢？因为她很天真，她很纯洁。
是的，
她不太受到我们这些不好的思想，
有了这个功能不会想去赚钱想出名。
对对，
是的是的。除此之外呢，在比如说我们中国历史上吧，我们也晓得很多的出家人，像是和尚啦或者是道士啦，他们也有很多开天幕的，
或者像我们上次提到这些大的医学家。
是的是的。那他们可能就是也许是经过他的修炼啊，他能够放开了很多一般的这种名利啊等等的东西，他的思想变得很纯净很单纯的情况之下，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就能够自然的开了天幕，能够
自然而然的，
哎，就能够看到一些另外空间的景象。
是的，所以呢，各位观众如果对于天幕这个话题有兴趣的话呢，我们是建议大家去参考《转法轮》这本书。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在这边暂时告一段落，谢谢各位观赏，下次再会，
下次再会。